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8月7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星期四的晚上，在民调中领先的10名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举行了首场辩论。亿万富翁、房地产大亨川普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在俄亥俄州城市克利夫兰举行的这次辩论当中，川普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直言不讳。主持人问川普，如果不能够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是否保证不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他回答说，我现在不能够做出这种保证。川普曾经发表过羞辱女性的言论，而他在辩论当中拒绝为此道歉。他说，我国目前面对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事事都要政治上正确。坦白地讲，我没有时间做到完全政治上正确。说实话，国家也没有这个时间。川普曾经声称一些墨西哥非法移民是罪犯和强奸者，这种说法引起争议。在辩论当中，川普为自己辩解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们是不会谈非法移民问题的。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说，川普的说法具有分裂性。布什坚持认为，试图进入美国的移民是出于爱的动机。在辩论移民问题的过程当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和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都主张加强对美国边界的控制。杰布·布什承认，他必须设法把自己作为美国前总统的父亲和兄长区别开来。布什强调了他与兄长 W. 布什的一个主要政策分歧，声称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是一个错误。在辩论当中，几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都对奥巴马总统应该对伊斯兰国的举措提出了强烈批评，并主张美国动用作战部队击败这个极端主义的组织。一个新的伊斯兰国分支机构星期四声称，对沙特一个保安部队使用的清真寺发生的自杀炸弹袭击事件负责。这次袭击事件造成了15人丧生。伊拉国的西甲兹省组织说是他们发动的袭击。该组织在自杀炸弹爆炸事件几个小时后，在推特网站上发表声明。袭击是在南部城市艾卜哈的清真寺发生的，当时信徒们正在做祷告。艾卜哈是位于沙特阿拉伯南部与战事不断的也门交界处的附近。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对这次袭击事件予以了最强烈的谴责。安理会成员国再次强调，必须打败伊斯兰国，必须根除这个组织所信奉的不容忍、暴力和仇恨。西甲兹省的声明说，该组织的袭击目标是辩解者的纪念碑。西甲兹省指的是沙特阿拉伯的南部地区，那里是伊斯兰国世界两处麦加和麦地那的所在地。该组织誓言未来几天将发动更多的针对阿拉伯半岛霸主的袭击。袭击事件的遇难者当中有12人是沙特负责国内安全的特别武器和战术单位的学员，另外3人是这个单位驻该地的工作人员，爆炸还造成了7人受伤。阿富汗的官员说，喀布尔商业区星期五凌晨发生了一次猛烈爆炸，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消息人士说，炸弹爆炸发生在一个政府驻地的附近，很多伤亡者是妇女和儿童。目前还没有组织声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批准伊朗核协议的努力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奥巴马的盟友参议员舒曼公开表示反对这项协议。舒默星期四晚间发表声明说，经过深入的研究、认真思考和反省，我决定必须反对这项协议，在表决当中赞成拒绝接受这项协议。另外，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和越南恢复关系曾用了很长的时间，这对双方均非易事。星期五，克里在河内发表演讲，纪念美越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20周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收听。
Happy New Year！ 欢迎大家来到2012年第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Happy New Year, everyone! First, let's see what we're going to learn today.
好，今天咱们要挥动大斧子砍木头。
I chopped down the tree and cut the wood myself.
要被老师请家长。
There are some things about Amber's behavior that I want to discuss with you.
要看看如何处理办公室的流言蜚语。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必备单品和瞎指挥。
Sounds interesting.
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horny.Thorny is spelled T-H-O-R-N-Y, thorny.
Thorn 本身是刺的意思，而 thorny 变成形容词，意思是棘手的、富有争议的。最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要对 Facebook 脸谱网站是否侵犯用户个人隐私进行调查。
Facebook's privacy problem has always been a thorny issue.
脸谱网站的隐私设置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missile defense is still a thorny question in Russia-U.S. relations.
后冷战时期，导弹防御仍然是美俄关系中的棘手议题。
The Super Committee failed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the thorny deficit problem.
美国超级委员会没能就棘手的赤字问题达成一致。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horny, thorny, thorny.
Hey, Kat, 明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现在参选人经常辩论。There are a lot of thorny issues in their debates.
Yeah, and their campaign teams spend a lot of time preparing them for those debates so that they know what to say when those thorny questions come up.
Wow, 所以真正厉害的人不是那些政客，而是他们身后的 campaign managers?
Well, to some extent, that's true.
不过不知道这些 politicians 能不能忍受别人指导他的一举一动呢?
Well, these campaign managers or consultants know what they're doing. They're professionals, not backseat drivers.
Backseat drivers?
听下面的 popular American and you'll know what I mean.
(Music)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开车带李华去购物中心，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All ears 和 Backseat driver。
Larry， 音乐关小声一点。
What was that？
哎呦，你音乐不要开那么大声啦，我有件事要问你。
Oh， what is it？ I'm all ears。
I'm all ears？你在说什么啊?
I'm all ears means I'm listening attentively. I have all my attention on you now.
是吗?你终于肯听我说了。哎,不过 all ears 是专注听别人说话的意思。那我让大家注意听我讲话,就可以说 please be all ears, 对不对啊?
Well, to be all ears is rarely used as a request. You can either say,I am all ears, to indicate you are paying attention, or he or she is all ears, to say that another person is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所以 all ears 通常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在仔细听，比较少当作要求，是吗?
Yes, that's right. So, what was it that you wanted to say?
啊，对哦，我差点都忘了。就是啊，我们今天做实验的时候，跟我同组的一个女生啊，一直指挥我们做这个做那个的。真是讨厌哎。
Oh, you have a backseat driver in your group.
Backseat driver? 后座上的司机，那是什么意思啊?
A backseat driver is a person who gives unwanted advice.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哎，对对对，他就是这种人哎，也没有让他做组长，他就对我们指手画脚的。唉，怎么办呢?
Well, you should let her know that you don't like it when she orders you around.
我应该要清楚告诉她，不喜欢被她指使来指使去的。说的也是。哎，我们不是应该在这里左转吗, Larry?
Whoa, you scared me. I know where I'm going, Li Hua. You're becoming a backseat driver yourself.
哦，原来 backseat driver 是这样来的。坐在汽车后座的人常常喜欢指挥驾驶来开车，所以 backseat driver 后座驾驶这个词啊，就是来形容喜欢指挥别人的人了。哎，还真有意思呢。How do you like me as a backseat driver, Larry?
I do not like it, Li Hua. And don't do it again. You scared me.
哈，不好意思啦。哎，不过 Larry, 你也蛮厉害的嘛。你一边开车还能一边听我说话。You have all ears.
Li Hua, you cannot say someone has all ears. You have to say someone is all ears. So instead of saying, Larry, you have all ears, you should say, Larry, you are all ears.
Oh, 你不能说专心在听的人 has all ears, 而是要说那个人 is all ears 吗?
Yep, try giving me an example using all ears.
好啊。When my mom said she wanted to talk to me about something important, I was all ears. 这样用对不对?
Yes, that's correc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backseat driver now?
等一等哦，我要先确认一下。Backseat driver, 我可以这样用吗? My boss is a backseat driver. He always orders us around.
Not really.A backseat driver describes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or someone whose advice is not wanted. However, your boss would be someone who is authorized to give orders and probably gives out good advice too.
Oh, 这么说, backseat driver 是形容爱指挥别人,可是啊,又没有权利的人,所以呢,用在老板的身上就不适合了。
That's right. Hey, you've been all ears.
当然咯。我们到购物中心了。
Yep, let's go shopping. We can practice these phrases another time.
Today, Li Hua 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all ears， 表示洗耳恭听；另外一个是 backseat driver， 也就是喜欢指挥别人的人。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Backseat driver 就是喜欢瞎指挥，给别人乱出主意的人。想一想，生活中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哎。
I know, no one is asking their opinions, but they just pester you with their advice. Like a friend of mine, she likes to be a backseat driver when it comes to fashion.She always tells me what to wear, but her taste is really bad.
Really? What style does she like?
She likes clothes that are tacky or trashy.
Oh, 我知道了。你是说她喜欢俗气、看着档次不高的衣服吧?
That's right. I think she should buy clothes that are more, I don't know, classy in style. But again, I'm not a backseat driver. I don't tell her what to wear.
对，每个人的品味不同嘛。不过你刚才说他应该穿些经典款的衣服，这让我想到咱们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面要教的词，那就是必备单品。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Cat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必备单品。
Hey, Cat! Wow, wait! 我们穿的裤子一样耶。
Oh my god, yeah, we are wearing the same thing.
现在啊，这种紧身裤最流行了，衣橱必备。对了，这种什么都能配，大家都需要的衣服，用美语怎么说呀？
We usually say that kind of clothing is a must-have item.
M-U-S-T, must, 是必须的意思。Have, H-A-V-E, 拥有 must-have, 必须拥有就是必备单品咯。
Exactly. Must-have items often go with many different styles. For example, skinny jeans are a must-have in today's fashion.
紧身牛仔裤是时尚潮人的必备单品。
That's why we are both wearing it.对了，我这条裤子买的特值，买一送一呢。
Buy one, get one free? That's such a great bargain.
Buy one, get one free? 我猜这就是买一送一的意思吧。
That's correct. Sometimes you can buy one and get one 50% off. Guess what that means, Chong?
我想这就是买一件第二件打五折，对不对？
Great job. Besides, many stores are having end of season sales.
这个我知道，就是换季大甩卖。Actually, I got these pants from the end of season sale. 我这条裤子就是换季大甩卖的时候买的。
There you go. I think we should pay a visit to the mall together this weekend, shall we? We cannot and must not miss the end of season sale.
Sounds grea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必备单品叫做 must have. 第二，买一送一可以说 buy one get one free.第三，换季大甩卖叫做 end of season sal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Cat，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A little black dress is a must-have for every girl. Do you have one, Yanglin?
我倒是觉得 ，What is a must-have item?
这还不都是时尚杂志说的呀，我看也是在忽悠消费者，为什么别人穿什么我就得穿呀，我就要跟大家不一样，难道不行吗？
That's an interesting point. Why should we follow the trend? We should be unique, or better yet, a trendsetter.
就是，要是大家都穿某一季的所谓必备单品，那满街都是一样的衣服，多没意思啊。好了好了，一提起穿衣打扮咱们就没完了，咱们还是继续听节目吧。
Okay,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带孩子单元的高级课程。
Hannah has a young daughter named Amber, who is in second grade. Today, Hannah is going in to talk to Amber's teacher to find out how her daughter has been doing at school.
Amber 是个让人头疼的孩子，我估计啊，他老师肯定有一大堆苦水要倒。
Thanks so much for coming in to talk to me about Amber. There are some things about Amber's behavior that I want to discuss with you.
Of course. Isn't my Amber just a little angel?
Well, your daughter is certainly very, special. However, there are a few issues that I'd like to talk to you about.
What is it?Do you want to put her on the honor roll?
Hannah 还以为 Amber 在学校是乖乖的小天使呢。不过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honor roll?
The honor roll is a list of the best students in class. If your child is on the honor roll, you can also say that he or she is an honor roll student.
Honor roll 就是优等生名单。
The honor roll? No.Even though Amber is very bright, she has some serious behavioral problems we need to deal with.
Behavioral problem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My little Amber would never misbehave.
Actually, Amber throws a temper tantrum whenever I tell her to do her work.
A temper tantrum? What does she do?
She throws all her books on the floor and screams. It's really disruptive for all the other students in the class.
瞧，真相大白了吧？老师说啊。Amber 虽然很聪明，但是不听话。老师让她做功课，她就 throw a temper tantrum。这是什么意思啊？
The word tantrum means an outburst of bad temper. If a child throws a temper tantrum, he or she is expressing anger through kicking, screaming, or other immature ways.
我知道了，就是耍赖，发小孩子脾气。
Exactly.Throwing a temper tantrum is the same thing as throwing a fit.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my son always throws a fit when I try to put him to bed.
Oh my goodness. Well, I'll give you a piece of advice. If Amber throws a fit, just give her whatever she wants. It always works for me.
Well, you see, that's the problem. If you don't set rules for her to follow, she will never learn discipline.That would be a shame, because she really has a gift for learning.
You think I need to discipline her more? How should I do that?
One thing you can do is to give her a time out. If she misbehaves or is acting up, make her sit in one spot and don't let her leave until she behaves.
Professor Bowman, 老师说 Amber has a gift for learning, 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if you say that someone has a gift... That means he or she has an extraordinary talent.
哦，所以老师的意思是 Amber 有学习天分，但需要严格管教。他告诉 Hannah， 如果 Amber 在 act up 捣蛋耍脾气的话，就 give her a time out， 罚她反省。
I think this is really a textbook case of lack of discipline. If you set boundaries for her behavior, she will quickly learn what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n't.
All right, I will set boundaries. From now on, when she throws food at her babysitter when I go out, she will have to have a time out.
That's exactly right. I think your babysitter will appreciate it too.
That reminds me, I have to find a new babysitter for my sweet little Amber. Can you believe all the other ones have quit?
Yeah, I'm completely shocked.
Professor, 老师说 Amber 是 textbook case of lack of discipline. 这是什么意思啊?
Here, the word textbook is an adjective, meaning typical or a perfect example. For example, John sleeps until noon every day. He is the textbook example of a lazy teenager.
哦，就是典型的例子。希望 Hannah 能够接受老师的建议。Set boundaries, 给 Amber 啊立点规矩。
老师说 ，Amber 是个聪明的小孩。Cat， 你发觉了吗？聪明的小孩往往在学校里都比较闹。
They don't follow the rules and throw tantrums all the time.
要我说，这也不能怪孩子。也许是学校里的东西对这些聪明的小孩来说太简单了。So they got bored.
So, you don't think parents and teachers should set boundaries for these kids?
我觉得没必要。小孩嘛，玩闹是天性，在学校不守纪律，并不代表长大就没出息。
Wow, Yanglin, you sound like Hannah. I'm sure you'll spoil your child once you become a mother.
真的吗？可能是我小时候太乖了，觉得很没意思，所以我想我的孩子反叛点。
Wow, good luck raising a rebellious kid. 好了 now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Sally 早上遇到同事 Lisa 马上凑上去问很神秘地说
Did you hear the news about Tom and his wife?
No, what happened?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Really? Oh, that's a shocker.I always thought Tom was a loyal, devoted family man.
Hey, Mary, did you hear about Tom?
No, what happened? Is he okay?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t seems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Everyone's talking about it.
Sally 告诉 Lisa, 她听说 Tom 搞婚外情,被他太太在旅馆里捉奸。Lisa 听后很吃惊,说
That's a shocker.
意思是这件事太出人意料了，因为他一直觉得 Tom 是个很忠实的居家男人
，Family man。
这时，另外一位同事 Mary 也加入了讨论。Sally 又把这个小道消息告诉了 Mary， 还让他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意思就是保密。
You know,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keen on office gossip. For one thing, how do we even know the rumor's true?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Not exactly. Jane said that Phyllis told her that they over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Katie and her friend Samantha about Tom's affair.
Well,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very accurate source. I really think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Mary 说自己对办公室里的这些八卦不感兴趣。
I'm not keen on office gossip.
她问 Sally,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Mary 在这里用了一个习惯用语。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意思是从当事人本人或是可靠消息来源那里得到的消息。Sally 承认是辗转好几波人听到的小道消息。Mary 说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那就不能全信了。
To take something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有所保留。Lisa 听后说
But Mary, everyone gossips in the office. It's part of our office culture.
That may be true, but sometimes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even dangerous. Did you ever play the telephone game when you were a kid?
No. What's the telephone game?
Everyone sits in a circle, and you start with a sentence of information. Oh, for example,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Then each person whispers that sentence to the next person in turn.
Lisa 觉得办公室里大家都喜欢传八卦。
It's part of office culture.
是办公室文化的一部分。Mary 却觉得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这样做只会有消极的效应。Mary 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 telephone game, 电话游戏。就是大家坐成一圈，一个挨一个的把一句话用耳语的方式传给自己旁边的人，看传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Gossip spreads fast, especially in the office.
That's true. It's part of office culture.
Not the desirable part.
办公室里的闲话和谣言可能会带来很不好的后果呢。
I know, but gossip is everywhere.
社会上、校园里、办公室里。
哎，大家都喜欢传闲话。
That's why we have tabloids and paparazzi, right?
Unfortunately, yes.
就算家庭成员之间也喜欢传闲话。比如过年的时候家里人聚在一起，少不了东家长西家短的聊天。
I guess that's part of the holiday fun?
Maybe.But family members can do something else together besides gossiping, right?
对啊，我们中国人过年喜欢吃吃喝喝啊，打麻将啊，看电视什么的。
美国人也差不多，不过我们可以 do lager sports.
那是什么？
Listen to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and you'll know.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谢谢你邀请我和你一起过圣诞节。
You know, Yongchen, I think the best thing about Christmas is spending time with people you care about.
That's true. Wow, 还有壁炉，太棒了。哎，你点壁炉的木头是哪儿来的？
I chopped down the tree and cut the wood myself. I really enjoy doing logger sports.
Logger sports?
In America, people race to see who can cut down trees and chop wood the fastest.
Oh, that's so stupid. 比赛谁砍木头砍得快?
That's right it is. In college, I was on a wood chopping team, but eventually I got the axe.
You got the axe. 看来你真的很投入啊,还自己买了一把斧头。
Actually, no. When you say...You got the axe,、
uh-huh.
it means you were kicked out of a group.
Oh.
Yeah. For example, after I was late to work 3 days in a row, my boss finally gave me the axe.
Ah, 你老板把你开除了。
I really have an axe to grind with him.
你可别拿着斧头去威胁你的老板。
When you say you have an axe to grind with someone, it means that you're mad because he or she did something bad to you.
For example,
if I generously invited someone to my house for Christmas and she didn't even bother to bring me a present,、
mm-hmm.
I would probably have an axe to grind with her.
Of course I brought you a present.
What is it?
Me, my wonderful company.
Can I exchange your wonderful company for something else at the store?
Ho, ho, ho! Merry Christmas!
Kat, have you ever done logger sports?
Actually, my family just buys chopped wood from the store for Christmas. We'd rather spend more time gossiping than chopping wood.
原来是这样。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Happy New Yea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四晚上，在民调中领先的十名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举行首轮辩论，亿万富翁、房地产大亨川普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在俄亥俄州市克利夫兰举行的辩论中，川普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直言不讳。主持人问川普，如果不能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是否保证不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总统？他回答说，我现在不能做出这种保证。川普曾经发表过侮辱女性的言论，而他在辩论中拒绝为此道歉。他说，我国目前面对的是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事事都要政治正确。坦白地讲，我没有时间做到完全政治正确。说实话，国家也没有这个时间。川普曾经声称一些墨西哥非法移民是罪犯和强奸者，这种说法引起争议。在辩论中，川普为自己辩解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们是不会谈非法移民问题的。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说，川普的说法具有分裂性。布什坚持认为，试图进入美国的移民是出于爱的动机。在辩论移民问题的过程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和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都主张加强对美国边境的管制。杰布·布什承认，他必须设法把自己同作为前美国总统的父亲跟兄长区分开来。布什强调了他与兄长 G.W. 布什的一个政策的分歧。他声称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是一个错误。在辩论中，几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都对奥巴马总统应对伊斯兰国的举措提出强烈的批评，并且主张美国出动作战部队击败这个极端主义组织。一个新的伊斯兰国分支机构星期四声称对沙特一个保安部队使用的清真寺发生的自杀炸弹袭击负责，袭击造成15人丧生。伊斯兰国西贾兹省组织说是他们发动的袭击，该组织在自杀炸弹爆炸几小时后在推特网站上发表声明，袭击是在南部城市艾卜哈的清真寺发生的，当时信徒们正在做祷告。艾卜哈市位于沙特阿拉伯南部与战事不断的也门交界附近。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对这次恐怖袭击予以最强烈的谴责。安理会成员国再次强调必须打败伊斯兰国，必须根除该组织所信奉的不容忍、暴力和仇恨。西贾兹省的声明说，该组织的袭击目标是便捷的纪念碑。西贾兹省指的是沙特阿拉伯西部地区，那里是伊斯兰世界两处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所在地。该组织誓言未来几天将发动更多针对阿拉伯半岛霸主的袭击。遇难者中有12人是沙特负责国内安全的特别武器和战术单位的学员，另外3人是该单位驻地的工作人员。沙特内政部发言人说，初步调查显示袭击是一名身穿爆炸背心的自杀炸弹手发动的。阿富汗官员说，喀布尔商业区星期五凌晨发生一次猛烈爆炸，造成至少8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消息人士说，炸弹爆炸发生在一个政府驻地附近，很多伤亡者是妇女和儿童。目前还没有人宣称这次袭击应该负此责任。在此一天前，喀布尔以南发生一起自杀卡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6人死亡。自从塔利班的长期领导人奥马尔死亡消息被证实后，这是塔利班发动的首次严重袭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批准伊朗核协议的努力遭受严重挫折。奥巴马的盟友参议员舒默公开表示反对这项协议。舒默星期四晚间发表声明说，经过深入研究、认真思考和反省，我决定必须反对这项协议，在表决中赞成拒绝接受这项协议。舒默是来自纽约的参议员，他是地位重要的犹太国会议员之一。在舒默发表声明不久，来自纽约州的具有影响力的犹太民主党众议员恩格尔宣布反对伊朗核协议。奥巴马表示，如果国会拒绝批准伊朗核协议，他将否决这一表决结果，但他需要民主党议员对他的否决予以支持。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跟越南恢复关系曾经用了很长时间，这对双方都不是件简单的事。 以上您为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6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当官本是令人艳羡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年自杀或是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官员越来越多。就在8月3日晚间，中国第一重型机械公司51岁的董事长吴生富在办公室自杀。7月28日古开来案的公诉人马明安被发现在寓所自缢身亡。中国官员为什么频频自杀或非正常死亡？目前在中国当官究竟有多危险？官员缘何成为高危群体？我们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的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龚晓夏女士，一位是时评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在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还有一位是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曹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时事大家谈。
谢谢。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温云超先生，我想先请教您哈，我们看到就是在最近自杀的官员中特别引起关注的就是合肥市政协第一副主席马明安。我们知道他因为曾经是博古开兰案的这个公诉人哈，因为这个案子呢立功，也成为业界的名人。那么7月27日他被发现在寓所中自缢身亡。不知道您觉得在他这个案子背后有一些什么那个迷雾呢？你觉得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本来也是立过功的人，现在是政协的副主席，其实也并不涉及到这些非常敏感的一些案子了，为什么会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
这就是外界所疑虑的地方。尽管中国官员在过去几年当中因为各种压力也好自杀的官员数量非常之多，但是马明安的自杀确实让外界充满疑虑。网友们普遍认为就是说马明安是没有任何理由自杀的，他任检察长时间被当局挑中作为博古开来案的一个公诉人，这也说明党对他的政治素质心理素质是非常之满意的，并且自始至终他也没有传出被调查的任何这方面的传闻。但是恰恰马明安自杀了。更吊诡的是，在以往的官员自杀当中，当地政府总会给他一个像得了抑郁症之类的台阶或者说辞，但是马明安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下文，不仅海内外或是国内舆论怎么质疑都没有给他任何一个说法，很吊诡。
是，好，曹长青先生，我们知道就实际上马明安是这个安徽省啊今年第三个自杀的官员。那么在1月27号马鞍山市的这个司法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刘学杰坠楼身亡。那么3月31号呢也是马鞍山市的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原党组成员纪检组长龚斌坠楼身亡。您怎么看待？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三个自杀的里面这个官员之中其实好像都跟公检法有一点关系哈，一个纪组的纪检的组长，一个是这个司法局的局长，您怎么看？
当然中国来说现在自杀的官员不仅是在公检法部门，各个领域全都有啊，而且数量一直在增加呀。因为中国现在这根据这个香港大学防治自杀研究中心发布的几年前发布的报告，中国城市的这个自杀这个比例每十万人是5.3，那中国官员的自杀比例达到6.9，也就是说你官员自杀的比例超过城市自杀比例的30%以上。那这还是几年前的研究报告。那最近中国青年报公布的调查数字的话，从2013年到2014年，一年多时间，中国就有54个官员自杀，其中自杀了在40%以上，那这个比例更高了。那这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的官员自杀？我觉得还是和这个 中国当局反腐败啊，追究贪官呐、啊，导致很多贪官畏罪自杀，这有关系。因为现在中国的官，第一个太多，第二普遍的贪腐，几乎抓住一个官的话都是贪腐，家里抽屉啊都是一抽屉的钱。那今年的话，你这么大面积的官员多，这么大面积贪腐，那就可能抓住的可能比例就高。那高的话，很多人就畏罪自杀了。说我觉得现在这个自杀和这个反贪腐有直接的关系，这反映了中国社会这个普遍的官员贪腐。这个社会的腐败现状，这有直接的关系。
好，翁云超先生，您同意这个曹仁先生的看法，就说跟这个反腐，就最近几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举行的这个严厉的反腐有直接的关系。您觉得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吗？
我想一方面是反腐造成的压力，另一方面就是说中国的一个反腐，它本身有一个很吊诡的机制，就是说如果一个官员自杀了，关于他的调查就自然终止了。那有些官员可能据以他以前在台上那副形象跟可能受到调查之后的处境相比较，产生这种巨大的恐慌，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机制去保护他得到的那些黑色收入以及他家人的一个。所以这个有制度性的原因，也有刚才说的压力性的原因，但是这个东西还不足以解释中国官员自杀的一个高发。我举两个例子，就是说一个是一位高速公路的交警，当他在目睹一次那个重大灾难之后，然后跳楼了，当然这个然后跳桥了，这个自杀我们网友一般是有强烈的质疑。另外一个就是湖北荆州公安县纪委官员谢业新身上共有11处刀伤的时候，被警方认定是自杀。我想这些自杀背后当然有很多值得进一步调查和深究的东西，但是在中国现在都被掩盖掉了。所以就是包括像刚才的满明安，网友的怀疑也往往指向他有没有可能是被自杀，所以这个才是中国官员自杀成风背后更应该被关注的领域。
是，好，小夏，
这里头有个问题，我想就是被自杀的可能性也有很多，我看网友有不少评论。但是我想从这个研究人员的角度来就说一下，因为自杀是那个社会心理学中很大的一个课题。那么实际上你要看中国这些年的官场的局势啊，就官场起伏非常大，有反腐的，有各种各样政治斗争的。那么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到中国就可以看到啊，就是你每个人如果有官位出来都叫某局长某处长，他是叫官衔的。那么名字不重要，官衔更重要。那么对于一个很多当官当时间长的人来说呢，这个官衔本身就是他一个身份标志。当政局出现动荡，被调查，被什么时候呢？这种动荡呢，使一个人的身份就一下感觉局长没了，他这个人连名字都不知道是什么，就到这个地步。就是说当时很多研究自杀的那个学者也都看到说，就如果一个人的身份太过于觊觎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当这样东西失去的时候，自杀率就很容易发生。比如说我们看到宗教中有自杀，那么如果是这个宗教对一个人作为教徒身份很重要，这个宗教突然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这个天主教中神父一个丑案，那出现一些教徒自杀的情况，就因为他们一下子对这个宗教产生了一种怀疑。那么中国官员这个自杀也是他们整个人生系于一个官本位，那么当这个官本位这个位置受到动摇的时候呢，他整个人生基础是受到动摇的。我觉得这是在中国这一个缺乏个人主义，缺乏这种个人对就是每一个个人的自己的这个 identity， 英文怎么说，就是每个个人的身份
认同感
和个人生存意义的定位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因为中国不仅有这个自杀率很高，你也可以看到中国农村妇女
自
杀率
是非常高。
同样情况呢，很多这些农村妇女她的意义在于丈夫，在于孩子，在于某一个身份，当这个身份一旦失去呢，自杀很容易发生。所以呢，中国官员恐怕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农村妇女自杀率高可能还跟他们就是生活太艰难可能是不是也有关系，
生活艰难都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但是生活艰难都是相对的。我们看到就是在非常贫困的地方和相对富裕的地方自杀率的差别并不大，或者在非常贫困的时期和非相对富裕的时期自杀率 那个差别也并不大。但真正自杀，你要出现比如离婚、男人出走，或者是孩子突然就不认家里了，或者是没了等等这一类，跟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很有关系。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自杀率就非常高。那么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决心夺去自己生命的时候呢，他会觉得我的生命就没有太多意义了。而对于一个官本位社会来说，一个官对于他的身份有多重要，我们可以从官员自杀率中看到他的一些踪迹。
是，好，接下来我想请曹仁清先生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国，这个即使是说你因为这个贪污，受到贪污的调查，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像中国的这些被打下来的大老虎一样，其实他们的罪还是罪不至死的，就是目前还没有，除了很少以前那个贪腐，像陈赫杰案就被判死刑的，那基本上因为贪腐被判死刑这种案例还是比较少的。那为什么在这么多的官员在受到贪腐调查的时候，会这个畏罪自杀呢？就是他们承受的什么样的一个与就是外人所大概不太能理解这种心理的压力？
当然一般说可以理解他们心理压力，因为中国的当官简直太好了，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呐，他们家老鼠都爬房顶啊，全部是简直是车水马龙啊。那今天的话，如果一旦被这个贪腐调查了，会定罪了，那全部都没有了，家里这个那些个鸡犬升天没有了，而且门可罗雀了都没有了，这个而且资产被没收了，这个整个这个形象也破灭了。刚才小夏说他个人的形象地位全都没了，说当然是恐惧了。那如果自杀的话，刚才那个北风先生也说了，那自杀的话这个案子没法查了，当事人没有了，没法结案了，没有认罪了，那就可能他那个赃款的话几百万几千万就不被追究了，那家里可老婆孩子可以活很好了。第二个，他同案的官员不被揭发了，他们也喜欢就是哎，你走了以后我们照顾你家里啊。所以有人说这个自杀成本很低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很可能他就畏罪自杀了。另外一个，我觉得自杀还跟中国这个特殊情况有关系，因为刚才小夏说中国这个自杀比例比较高，农村妇女啊比例比较高，确实是中国自杀比例比较高，而且男的比女的少，主要是女的多，而主要发生在农村，农村妇女的自杀率占所有女性自杀率的93%，十个自杀九个以上是农村女性。但是这是90年代的调查，90年代联合国的发布的数字和中国本身的调查是每10万人23个人自杀。那现在已经大幅下降，最近的调查是每10万人降到9.8%，低于全世界10%的，低于全世界这个10万人那个十个的这个一个平均比例。所以现在大幅降低，主要是农村女性这个自杀的比例大幅降低了。那现在就一个奇怪现象了，中国自杀比例大幅降低，但是中国官员的自杀比例高大幅上升啊。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还是6.9%呢。那根据中国青年报刚才的报道的话，一年多就54个自杀40%的话，那成更高了，超过10%了甚至。那这种情况下，那就是一个疑问了，中国官员为什么都自杀？我觉得还是和这个反腐啊有直接的关系。那现在中国当局动不动说哎他们忧郁症，那忧郁症也跟这个政治有关系啊。因为有些忧郁症的话没有外界刺激不爆发的不恶化的。今天中国官场你说哎当官现在很得意啊，但是你看看中国当官的很累啊，很恐惧啊。因为你这个像那电影界有这个女演员跟导演又怎么样啊，潜规则，中国的官场更有潜规则了，你不送你能当的官吗？你的官不买来能行吗？而且你不跟错队了，你跟了普希来了，跟了周永康了，你不倒霉了吗？所以他每天非常的紧张，不要以为当官就好了，非常的紧张，所以导致这个紧张，中国的官场这个特殊的情况导致官员比例更高了。今天我们看七大工业国家，美国、英国、日本、这个德国，哪个国家的官员这么高比例自杀的？没有吗？就只有发生中国这么严重。我觉得这是一个跟中国这个官本位、这官场潜规则这种专制的制度，没有选举、没有政党轮替有直接的关系。
好，那个温元超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就是除了贪腐这一块以外，其实也还有好多官员并不是受到贪腐的调查，也选择自杀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就是他们的心理压力。
一般来讲，我们知道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并且在中国官场的这种逆淘汰的机制之下，他们基本上是要克服艰难险阻，他们才有可能一步一步的往上爬。所以他们本身的心理素质之强硬，可能绝对不是外人可以想象。所以说他们得了抑郁症自杀，我想这个东西就是说，大多都是官方搪塞公众的一种借口。当然就是说，他们面对反腐，就是这种体制性的压力的时候，他们确实也是扛不下来。但是我想这个跟抑郁症什么的没有太大的关系。 另外一点，我也觉得这些官员肯定是眼界不够开，如果他们眼界开一点的话，他们就会像令完成那样做好准备了，起码带着一家人往外跑也好过从楼上跳下来。
好，曹仁先生，我知道您以前在一个精神病医院工作过，您对于这个官方，就是对于有些官员自杀是出于这个精神抑郁症的看法，可以谈一下您的观点吗？
这个一点我跟北风先生的观点不太一样，他说忧郁症不占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呢，我觉得忧郁症占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中国现在国家全世界人口最多14亿，但是中国也是这个精神疾病最严重一个国家。根据这个北京这个精神科专科医院回龙观医院他们提供的报告的话，现在在中国有各种类型的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的人多少？1.7亿，14亿，有1.7亿人有不同程度精神障碍，整个是中国每8个中国人就有一个有精神障碍，这是非常高的比例啊。再一个，中国卫生部十几年前发布一个报告，后来他没发布了，中国这个有这个精神疾病的人是1600万，1600万多大一个数字，相当于荷兰人口啊。所以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当官，包括老百姓啊，人人都躁动啊。你包括中国股票这个上下大跌，不知道多少人跳楼了，中国的国家都躁动悸动，而且是这个嫉妒攀比看面子，整个导致了心理不健康啊，中国的整个就不健康。而官员在这个阶层的话好像很耀武扬威的很得意，他们更不健康，这个党内斗争啊，权力斗争啊，包括反腐可能被抓住啊，上午看别人被抓住，下午自己被这个约谈了，那这心理都非常不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得忧郁症的比例会更高，得精神疾病精神障碍的比例会更高。那更高了，由于官员的数量大，那当然这个数量这个阶层中得这个自杀的或者得精神疾病更高了。中国官员太多了，这在听众朋友里面知道，中国清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话，老百姓和官员比例是1:900，900个老百姓养个官员，现在多少你知道吗？现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18个老百姓就养一个官员，是当时清朝人口比例的50倍。那你说清朝是老皇帝了，我们看周围国家，中国日本呢，日本的话现在是多少？日本是200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是中国官员这多少比例，是这个多少倍？11倍。那你说日本才1亿人口啊，我们中人口多，人口中印度呢？印度12亿人口了，印度的官员和老百姓的比例是中国的11分之1，你说印度的官员这个不到中国的这个10分之1，中国的官员太多了，这么多的官员多少？将近2900万，超过整个加拿大的人口。说你这么多人吃皇粮，其实不是吃皇粮，皇帝没有粮食，是吃老百姓的粮食，老百姓的税收，吃民粮的。说这么大的阶层，这么大规模的腐败，当然会出现各种疾病。
嗯，好，这个小夏，其实中国民间还是有不少人对于官方所说的这个，他们在报道某某官员自杀的时候，往往都会说是患有精神抑郁症的看法，其实还是有些疑虑的。尽管我们刚才看曹仁庆先生给我们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数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就看对精神抑郁症怎么定义。首先我觉得在中国当官呢，恐怕精神上就是很正常的人恐怕当不了，这是说句实话。就那种官场，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正常人，你进入那个官场，你要有多小心谨慎，你要做什么，每天跟走钢丝一样，你要对付这个对付那个，你要出去应酬这样应酬那样，各种戴着假面具生活，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说，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心理负担。我们从历史数字上也可以看到，那就是凡是就是说在各个阶层里，这每一个这个阶层自杀率和精神病发病率高的阶层啊，往往是需要就是说生活中就有着戴假面具的那些阶层，会有不同的这种，就是说他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跟钱还不一定有那么多关系。我们比如看到美国就是说演艺界发病率很高，
对，
那演艺界发病率吸毒等等这些发病率很高，很多时候就因为人的有不同面孔。那么我想中国官场真是一个大戏台呢，如果最后呢有相当高的一部分人精神出现不正常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情况，否则的话呢，那些人也太值得敬佩了。
特殊材料制成的，就像吴云超先生所说。我想在接听这个电话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越来越多官员自杀或者是非正常死亡，引起了这个中组部甚至中共高层的一个警觉。刚才有报道说，其实这个中组部办公厅在今年初其实下达了一份文件，要求各级这个来统计，而且非常详细的上报啊这个官员死亡的这种情况。 我想请这个魏仁超的先生来分析一下，您认为当局进行这样的一个统计是出于什么一个目的？是不是为了重新的审视这个反腐运动呢？魏仁超先生，
我想他们不是，他们肯定还是，哎，听到吗？
能听到。
刚才能不能听到？
现在可以听到，不过线路有点不太好。
啊，我想就是说，中国当局统计这个官员自杀，特别还要求调查清楚是卧轨、跳楼、自缢、投湖或者割脉，这种很详细，包括自杀的地点。我想这个也是他们想试图摸清楚官员现在一个状况的一个重要一个措施。因为这种官员的自杀，对于整个官员的整体的形象，甚至对于反腐的效果来讲，都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效果。毕竟这种就是说，当局还是试图把反腐纳入一个轨道内的一个举措，但是这种压力之下导致的这些官员的自杀，会让民间产生一个错误的解读，就是说，那你这种反腐是不是采取了像东厂锦衣卫那种残酷的措施，让这些官员产生如此深的恐惧？我想这个方面可能官员有他们的考虑。另外一方面，当局可能也觉察到了官员的这种自杀，其实终止了这种腐败调查，可能对他的深入反腐并不利，所以他们可能试图在调查清楚自杀的形式和数量之后，他们可能采取一定程度的干预，避免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
曹仁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我觉得很可能中共当局担心这个自杀这个人数越来越多传染嘛。有人觉得这个自杀怎么会传染呢？它也不是传染病啊，当然会传染。因为国际上的研究指出来，有一个人自杀会至少影响六个人。那个你像看这个香港，大家知道有个影星叫张国荣吗？他自杀了，他自杀之后，随后一个星期就有五个人轻生了。包括你像台湾那个台商，这个叫这个郭台铭在深圳办的公司办的企业，有人跳楼了。那一跳楼连续跳啊，好像十几个人跳下去，连续有跳，所以这是有传染的。如果这个中国的官员被自杀，这个被报道更多出来，我导致更多的中共官员可能会自杀。我觉得中国当局会恐惧这。
好，如果跟这个犯罪率相比，其实中国官员自杀率并不高。
其实如果以官员现在上千万的基数来看，跟中国男性的平均自杀率比较的话，这个自杀率当然也不算高。并且如果犯罪率这个方面，刚才龚老师也说了，我其实也没有这方面的比较。但是我们看到一些自杀很奇怪的，就是说有些人接受纪委的调查出来，然后采用了一些非常惨烈的方式自己自杀。例如像广东河源一位法院的原院长，他在纪委出来之后直接拉开车门就撞向了大卡车。另外一位就是在铁道边接完一个电话之后直接就冲向了火车。我想这些方面反而反映出这种就是说在纪委调查或者是面对中国这种黑箱式的调查，他们这个恐惧感有多强烈。我想这方面可能会更有意思。
好，我们现在来接一下广东的黄先生的电话。
你好，你好，
请讲。
听到吗？
可以听到，
请讲。听到吗？是这样，我认为现在官员自杀是一种社会进步。你想毛泽东的时候，你如果一个人自杀，你整个家庭就完蛋了，就是说你一个人畏罪自杀是反革命，你的家庭也就是反革命。那么现在的官员他自杀的话，他不单止家庭没有问题，而且家庭还可以得到好处，就是说他那个贪污那么多钱可以供家庭用。我说可以说跟以前比起来呢，毛泽东时候比起来应该算是，我认为是一个进步吧，应该现在官员自杀这也是一个进步，我是这样看的。
好，应该这么说，是对待怎么处理自杀的官员的家庭是个进步，他应该这么说，是不是？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中国官员自杀这个一个沉重的话题的讨论就到此为止。非常感谢评论人士曹长青、魏云超以及美国之音的龚晓夏博士的点评与分析。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主持人宁馨要探讨滞留美国的令完成是否会成为美国手中掌握的对中国最具破坏力的筹码，以及中国网攻猖獗美国如何报复的话题，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 China。好，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交流和互动。那么，也希望您在明天的这个同一时间锁定 VOA 卫视。我是丽雅，祝大家晚安。